但镜子把现象现出来，是个男人，是一个女人，啊，是一个富贵的人，是一个贫穷人。他现出来的时候，镜子他没有明眼的，他只是把这个像如实的现出来而已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安提柱限量。好，这个限量的情况啊，有两种的情况啊。第一个是有违法的限量啊，第二个是无违法的限量啊。这个有违法的限量是通于凡夫，也通于圣人。不，当然我们凡夫的限量的范围很窄了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莲花灯啊，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夹带的掩饰来取得莲花灯的相状啊，我们知道这个莲花灯是红色的，是放出光明的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明眼啊，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对莲花灯的认识是一个限量，因为这个莲花灯是现在它也是现有，而且它也显现，那么我们的内心去取莲花灯的时候呢，也是现前明了，那么不起分别，清得法体。好，那么这样子讲，我们对莲花灯的认识是限量。好，不过我们凡夫的见闻觉知啊的限量很有限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经论啊，佛陀的都有为法的限量，那是无障碍的。佛陀的那念清净光明的心啊，对一切的胎卵施化的众生啊，每一个众生的起心动念啊，佛陀那么如来悉知，如来悉见。佛陀的限量啊，能够通达十法界的差别的因缘果报，这都是佛陀限量的境界啊。那么我们凡夫的限量很有限啊，那么这个是有违法的情况。那么如果无违法的话呢，那么无违法凡夫是不能够有限量的啊，那个是圣人的境界，内心能够啊啊，菩萨清凉业常游毕竟空啊，跟这个二空真如理啊能够得到空性的限量，那是圣人啊。当然佛陀是圆满的啊，那么这些阿罗汉跟菩萨是分证，但是虽然是分证，它也都是限量的境界啊。那么无为法是唯独是属于圣人的限量啊。那么我们凡夫在有为法能够得到某一部分的限量，可以的啊，某一部分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内心跟境界接触的第一种状态啊，叫做限量。再看第二个比量，什么叫做比呢？比类比尼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加以这个比啊，就是比较，列就是列推啊，把它比较列推一下啊，或者是比尼，这个尼就是测度啊，稍微推测度量啊，推测度一下啊。那么这个量跟前面的量一样是量度啊，不过这个时候的量度跟前面的量度不一样了啊。我们看这个解释，这个时候的量度是位于不现前境界，借相推度而知有故，名为比量。那么前面的限量啊是属于现前的境界，这个比量是不现前，可能是属于过去的境界或者是未来的境界啊。总之这个境界不现在前，不现在前你怎么知道呢？借相推度而知有故，就是我们假借已知的相状来推度它的存在。那么假借已知的相状来推度这个未知的情况啊，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讲见烟知佛，哦，在这个山的另外一边啊，我们看到烟升起了，那么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火啊，没有看到火，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推啊，有烟一定是曾经起火了，一定有火才能够升起烟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山的另外一头虽然被山遮住，但是我们判断山的另外一边一定是有火了啊，见烟知火啊，这个就是比量啊。比如说我们凡夫跟那个有为无为法是不能限量哈， 但是我们也能够借向退度而知有故啊，我们能够啊思维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。我们观察我们这个生命体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都是假借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。那么这个业力的本身是有为法，所以这个所表现的果报也是刹那刹那生命的有为法，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的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寄送，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个空的道理，但是我们对这个空的道理不是限量。那么这种认识是比量，借相推度，假借佛陀的圣教量，我们能够知道空的理论啊，这个就是无为法的一种比量。我们对无为法能够假借佛陀的这些清净的法语啊，能够得到一些比量。那么比如说有为法也可以有一些比量啊，比如说我们我们读阿弥陀经俄斯佛告长老舍利佛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也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，现在说话啊，我们的眼睛哪能够看到十万亿佛土呢？这个超过我们的限量。但是我们假借阿弥陀经的这个佛陀的开示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一个世界存在，那个世界是一个极乐世界，那个国土里面有阿弥陀在说法，而且是今现在说法，是存在现在的一个情况，不是阿弥陀佛已经灭度，或者这个阿弥陀佛还没成佛，不是现在啊。那么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存在也可以说是比量，借相推度啊。这个限量跟比量啊，他们两个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啊。相同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正确的认识，对宇宙万法都是正确认识。那么不同点呢，就是一个是亲得法体，一个是借相推度，一个是亲自得到诸法的自体，一个是我们假借一些已知的相状来推度未知的情况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对于这个柠檬汁啊，柠檬汁，我们这一念心对柠檬汁的认识有两种情况啊。假设我们没有喝过柠檬汁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的记载，柠檬汁的颜色是白，稍微略是透明的啊，那么它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。那么我们从这种文字的记载，我们对它也能够产生一种认识，但是这样的认识叫比量，虽然比量，但是还是正确。好，但是当我们的舌头跟柠檬汁一接触的时候，那一刹那，真正你喝到柠檬汁了啊，你的舌头跟柠檬汁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升起名言呢，这个时候你对于它的酸酸甜甜的味道那个认识啊，是一个限量的境界。限量，你真实亲得法体，跟你前面的语言文字的认识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前面的语言文字也还是没错啊，不过那个境界有浅深的差别，那个认识有浅有深的认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限量跟比量的区别，在这个地方。第三个是非量，这个非量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了啊。我们凡夫多数都是在这个非量的境界啊。什么叫非呢？视线是彼啊，这个视线就是说它好像是限量，但是又不是，似是而非，叫做视。视限量呢，就是说它对于现前的境界，那是由于我们的希望分别啊产生不正确的认识。它的境界是现前，但是我们的希望分别产生不正确的认识啊。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在黑暗当中啊看到一个绳子，这个绳子是现前，但是因为这个光线不好，我们以为它是蛇，那么我们对这个绳子的认识是错误的。它是绳子，你把它看作是蛇，你对它的认识是蛇的认识，这个是叫视线，这叫非量。那么以唯识学的思想说啊，我们啊这个第七意识啊， 它就是完全是非量啊。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啊。那么毕竟空无我我所啊，但是这个第七意识去观察这个四这个第八识的时候啊，他发觉第八识啊的明了性，那个维系的明了性啊，是恒常住不变异的，是一个我，这个就是非量。虽然第八识是如此明显的显现，但是它的真实况是一种刹那生灭的一种明了性，而第七识对它的认识却以为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，这个就是非量。啊，就是视线啊，对于现前的境界，但是呢，由于我们的西方分别心啊，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认识，啊，叫视线。这个视比啊，跟前面不一样啊，前面的视线是面对于现前的境界，这个视比是对于不现前的境界啊，不现前的境界我们加以推度啊，但是这个推度是错误的推度啊，那么产生错误的认识。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打妄想啊，我们想到这个五欲啊是种种的美妙啊，是常是乐是我是清净的啊，这个其这个四种颠倒。那么这个五欲的境界没有现前，但是我们介于推度的关系啊，借相推度啊，也是借相推度，但是是产生错误认识的，因为这个五欲的本质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，而我们认为它是常乐我净的，这个就是四比，对于不现前的境界一种错误的推度，那么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啊。那么这种视线视比都是涉属在非量的情况啊。我们看这个解释，心言净时一境错谬，希望分别不能正知，名为非量。我们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一境错谬，对这个境界产生错谬的认识。为什么会有错谬认识呢？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外境有问题，而是虚妄分别，是我们内心的无始劫来这种虚妄的名言分别，主要是名言啊，使令我们不能够正确了知这个境界的真实情况。这个时候的量叫做非量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这三种量啊，我们看这个经典啊，佛陀的这个开示的法语啊，或者是祖师的开示啊，不管是佛陀不管是祖师啊，对这个非量都是呵斥的啊。你看这个佛陀在经典上说啊，啊，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啊，说这个我们这一切的障碍啊，是从内心升起的。什么的内心升起呢？妄想，就是我们那个名言分别啊，我们这无始劫所串习的名言，我们把这个境界安立很多的名言啊，这是你，这个是我，最维系的名言就是你我的对待啊，本来是无我我所的，但是我们安立哦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那么有这个我就有我所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那么人跟人之间就会对立了，对立以后贪嗔痴慢疑啊，嫉妒就升起了，而这样子就是障碍自己了，这个障碍是从内心的名言升起的啊。所以在佛法是呵斥非量啊，是赞叹限量，那么也赞叹在佛法中的比量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限量跟比量啊，我们看这个天台的止观啊，智德大师啊，那么智者大师的止观分成两大类啊，一个是圆顿止观啊，那么一个是属于渐修止观，渐教的渐啊。那么在圆顿止观当中啊，我们看天台中的圆教啊，一开始初心就观不思议境啊，或者禅宗他的思想也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要你保持限量， 不落名言分别。你看那个禅堂啊，禅堂传戒啊，啊，这个新戒来到禅堂的时候啊，先到知客寮，知客室先考试。啊，你为什么来受戒呢？就是我师父叫我来的，啪，打响板。你师父叫你来的，你师父不叫你来，你就不来受戒了，这么被动啊？啊，所以应该打响板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新戒就聪明了，哦，不能够说我师父叫我来的啊。所以你为什么来受戒呢？我自己来的，啪，打响板。哦，你师父没叫你来，你自己就来能够来啊？啊，打响板，不尊师重道。那么第三个想，哎呀，这个自己来的也不对，师父来的也不对，干脆不回答啊！你为什么来受戒呢？默然也是啪打响板哈、啊！我问你话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这个禅宗的教育这种棒喝啊，我们可以发觉啊，他不在乎你回答什么，就是啊，他在破你的名言分别。前面两个是破虚妄分别，第三个是你不回答，破你的落入空网。啊，他就是要你内心能够无助，但是要身心而无助。在这个禅宗有一句话说：“一念不生，即如如火。”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一念不生不是我们的明了性不升起，我们明了性对一切的境界是了解，但是心中没有明眼。这个没有名言在反复的劫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我法二执要活动，一定要名言。你没有名言，你的初的分别我法二执是不能活动的，因为我执分别的我法二执要升起，一定要依止名言。当然有些人比较厚道一点的人啊，他的名言那他所安立的名言比较不会去伤人啊，比较严重。有些人比较刻薄，他安立的名言会比较尖锐一点，但是以佛法说都是名言。这些名言就是不必要的，把这个境界安立的这些名言统统要洗掉，保持本来面目。所以这个在言顿止观当中，他很强调你直下承当啊，一念不生即如如火啊。所以在禅宗的教育啊，你进入禅堂，那你一定是挨打的。好，那么我曾经问过我一个老和尚啊，这个老和尚是学禅宗，我说是什么时候才不被挨打呢？他说啊，这个开悟的禅师他问你的话的时候啊，他不在乎你回答什么，但是他会注意你的表情。你能够不露分别的时候啊，他能够感觉得出来，就是以心应心。这个老和尚是这样回答，他说他问你啊，什么是佛法大义？其实禅宗的话，佛法哪是书本上是佛法呢？啊，门前面的一棵松树，你要什么回答都可以啊。但是你回答的时候是坚定的、肯定，而且他的表情是不落名言，他会从你的眼神里面感觉得出来你是不是在落入名言。你一落入名言，一定是挨打。所以他这个教育方式的确是善巧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天台的言顿止观啊，禅宗的教育都是要你啊保持限量的境界。好，不过要是这个前教的法门啊，比如说维持啊天台，就比较强调从文士修入无生法忍，就是要文士修，这个就是要多多比量。我这个比量不是世间的人我是非啊，他是要你如理思维啊，儒者随顺也，要你随顺佛陀的圣教啊。这个一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。那么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啊。世间法的本质是毕竟空，毕竟空，这世界上怎么有呢？是一个假借因缘安立的假名假相假用。那么我们对于毕竟空跟因缘有能够保持一种平衡，就是那个平衡点，就是一名中道，那就是中道，在空有的境界同时显现的时候能够平衡，这个就是中道啊，不落空不着有啊。那么在前教法门很强调你要闻思修， 三种智慧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《法华贤义》啊，他解释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他解释这个妙法分成两种法妙啊，一个是十法妙，